今日我哋读经咧，尼希米记啊，嗰度系第九章，唔系第一章啊。
今天我们读经呢是尼希米记的第九章，不是第一章。
我哋喺程序单里边有三段经文，我哋读第一段先。
程序单里面 有三段经文，但是第一段不是这个。所以听我们念了，好不好？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与一切外邦人离绝，仗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上帝律法书，要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上帝。
好，第二段圣经呢是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兄弟读出来。
第二段经文是约翰一书一章第八第九节，应当是对了。
对，这个都读出来。
OK， 有没有办法投射出来 ？OK， OK， 没有 OK。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八节第九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第三段圣经是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到十五，有兄弟。
第三段经文是历代志下的第七章第十四第十五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罪恶，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好，过呢几个月咧，我哋都喺唔同嘅角度啊，嚟去研究尼希米记。
过去几个月，我们都从不同角度来看尼希米记。
如果尼希米记嘅核心教导咧，是讲一群的以色列人回归到以色列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话呢，这样当这个城墙建筑完了之后，尼希米记就应该就完结了。
那假如尼希米记的中心是记载一群的尼希米带领一群以色列人回归呢，需要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话，那这个城墙建完了，当然尼希米的工作就完毕了。
在尼希米记的第六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城墙已经修好了。
但是尼希米第六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城墙已经修好了。
但尼希米记没有因为这个城墙修建完成之后呢就终结，它继续发展下去，一路至到十三章。
那尼希米记并没有在第六章呢就停下来不记载，意思是继续的记载下去到十三章为止。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合理的结论，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合理的结论：
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只不过是一个嘅事工。
这修建呢耶路撒冷城墙，只不过是一个事工而已。
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
来操练呢班以色列人，佢嘅生命得到成长。
来操练这群以色列人，让他们生命都要成长。
因着佢哋成长呢，然后达到一个更深远嘅目标，
因着他们的成长，也就能够达到一个更深远的目标。
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们成群的人得到复兴啊！
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这群人能够得到复兴。
所以大家不要单单看到个终结，也都看到个过程。
所以大家不要单空终结，也要看过程。
而终结都有两个嘅唔同嘅终结。
那这个终结就有两个不同的公终结。
一个终结好清楚嘅，个城墙起咗。
一个清楚的，就是那城墙已经建好了。
另外一个终结呢，就是得到复兴要继续复兴下去的这个目标呢，要更加下功夫啊。
那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那个终结，就是那个要得到复兴的这个方面要多下功夫。
咁如果睇翻转头，我哋教会建堂嘅事工，
所以回头看我们教会建堂的事工，
我计一计条数啊，原来个念头呢约莫七年前开始嘅。
我算一算呢，我这个动这个念头已经七年前开始了。
到今时今日，大好的消息已经公布了。
那到今时今日，大好的消息公布了。
就是几个礼拜前，我哋话同个建造商咧，我哋已经签咗约啦。
就是说，几个礼拜前，我们一个建筑商咧签了合同。
今日有另外一个好消息话俾大家。
那今天有另外一个好消息，个报告给大家。
好有可能啦，下个礼拜我哋动土啊。
那很有可能啦，下礼拜会动土啦。
你多啲祈祷啦。
那你多多祷告啊。
咁。 无论点咧，我深信呢个嘅建堂嘅过程啊。
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扩堂的过程。
咁当然第一个嘅目的就系起一个啊合我哋教会使用嘅建筑物啦，呢个好清楚啦。
当然，第一个目的就是建造一个合乎教会使用的一个建筑物啦。
多年嘅
目标很清楚。
咁多年嘅过程当中，我深信神有佢嘅美意。
那过去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
系操练我哋嘅信心。
是操练我们的信心。
操练我哋合一。
操练我们合一，
操练我们对神的工作有愿意承担的一种的责任心，
操练我们对神的工作有承担的责任心。
啊，我看到真的很多兄弟姐妹为这件事祈祷、啊、
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祷告。
啊，我们有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专业的弟兄出来帮手、啊、
不同时候我们不同专业的弟兄出来帮忙。
如果没有了这班弟兄的话呢，我加上全部弟兄啦、啊、如果冇咗呢班弟兄嘅时候咧，真系呢个建堂唔会到而家呢个阶段。
那假如没有这群弟兄，当然因为刚好是这群弟兄啊，所以不然的话，这个扩堂不会成功。
然后嘅金钱上嘅奉献亦都系啊一个证明神嘅恩典啦、啊，系亦都系兄弟姐妹嘅委身啦、啊。
然后金钱的奉献当然是神的恩典，那也是弟兄姐妹的。委身、
啊、我不需要一个教会和第二个教会对比，
我不需要呢一个教会跟另外一个教会来对比，
因为我们神安排我们这班兄弟姐妹在这
里，以神的安排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在这里、
啊、每一蚊钱都是我们自己的奉献和自己内部的借贷收很低利息的、这个、神迹的
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或者我们姐妹接触来的，以收一个很低的利息的一个源头。
你话多唔多少唔少，我唔会同其他教会比较，四百几万对我哋嚟教会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数目。
你说多少的，我不跟别的教会比较，但四百多万对我们来讲是多的。
但呢个目的达到，
但这个目的达到了。
跟住我听到好多即系好震撼嘅一啲嘅。令到我心里面好惊恐的一些嘅，睇到其他教堂建堂发生的事咧，就是话教会有分裂，哎、有斗争啊，好多问题，我都好多祈祷啊，千祈唔好喺我哋教会发生。
那我也看到了其他教会都扩堂缘故的，是发生事情叫我觉得很震撼啊，他们的冲突啊，他们的分裂啊等等，那我就祷告说，神啊，不要叫这些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
这个的祈祷会继续的，因为不是说现在就不需要为这件事祈祷了，魔鬼好鬼怪的，好鬼诈的。
当然这个祷告我们继续 要努力、啊、因为魔鬼和鬼诈他不会停手的，我们继续要祷告。
利用每一个人的软弱，每一件圣功的过程呢来攻击教会的。
那借助每一个圣功的过程，每个人软弱，他来继续攻击教会的。
只有一种教会，我深信呢魔鬼无需要攻击的是什么教会呢？
那只有一种教会魔鬼不需攻击是什么教会呢？
就是沉睡的教会。
就是沉睡的教会。
魔鬼不用动手动脚，这个教会死定的。那种教会魔鬼就不会攻击。
魔鬼呢他不用动手动脚了，这种教会是一定死的，所以他魔鬼也不必去做什么功夫。
同是有生命气息的，愿意复兴的，愿意为神作工的教会，魔鬼一定会想办法去对付这种教会。
凡是有生命气息的，凡是要因为主来工作的，这些教会魔鬼一定要在这些教会来搞鬼的。
所以我们不要夸口啊，
所以当我们不要夸口，
我们继续要警醒，
我们继续要警醒，
继续要委身，继续要祷告，
继续要委身，继续要祷告，
也都不可以太过担心一些客观的因素。哎呀，难度太高了，我们做不到，不要担心这些，
也不要太多担心客观的因素，说难度太高啊，我们没有办法做了。
在神里面无难成之事啊，
因为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
我们按照信心的大小来为神作工就得了。
我们按照信心的大小来为神工作就可以了。
一切有问题交给他，
一切问题交给他，
尽了我应该尽的责任，
尽了我们应该尽的本分，
看神怎么工作，
我们看看神怎么工作，
最终归荣耀给神，
最终归荣耀给他。
我希望这个成果可以产生我们教会当中，
我希望这种成果能够产生在我们教会里面。
这个都不是纯粹是希望，是我现在已经感受到也都见到的，但盼望这个更加成长更加成熟这种的盼望。
并且我们不是这个，是当然盼望我们已经看到一部分了，在过程里面已经看到，但我们希望更加成长更加的进步。
但是希美既然这个成长之后，其余那个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啊，七章圣经讲什么呢？这样
那尼希米既然建完那个城墙了，叫七八九到十三章讲些什么呢？
就是讲复兴，
就讲到复兴。
以色列人怎样去复兴？
以色列人怎么复兴？
他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啊，那个时代是一个以色列中兴的时代，竟然在外邦，不是以色列啊。
那么这个的时代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一个中兴的时代，竟然不是在以色列本，是在外邦来兴起。
啊，咁如果咁睇嘅时候咧，我睇下尼希米嗰个复兴系点嘅，咁啊对我哋嚟讲好大帮助。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看看尼希米的复兴怎么样开始能够帮助我们今天。
过去嗰个礼拜咧，如果大家应该记得啊，陈弟兄用好多心血预备佢嘅讲章噶，啊，记得系讲乜嘢？
过去礼拜陈弟兄有很多心血预备嘅讲章，大家知道讲咗什么？
有冇勇士啊？举话俾我听，上个礼拜陈弟兄讲乜嘢？
有冇人举手说陈弟兄上礼拜讲咗什么？
他等緊㗎，
我在等啊，陳弟兄在等。
上個禮拜陳弟兄講咩？主題，
主題是什麼？
唔係嘛，成兩百人冇人記得。
兩百人沒有人記得。
啊，講咩？有個姊妹就舉手，記唔記得？嚇，大聲啲英文。
第八章啊，他說。
講乜嘢啊？我知道第
八章。那裡面對，講第八章講什麼？
主題，一個主題啫。
主題是什麼？
嚇，大聲啲。大声啲！哦，呢个内容一部分，但系佢主题咧系讲兴德啊，系鼓励你哋要下功夫读圣经啊。
这主题咧要鼓励大家要下功夫读圣经啊。
都好唔错，起码佢知道第八章啊。
那最少你知道第八章啊。
都讲得啱啊，都内容都系讲关怀嗰样嘅咁样。
但关乎的内容是对的。
兄弟，鼓励你哋读圣经啊！
鼓励大家读圣经。
一个复兴嘅火花，如果唔用读圣经嚟支持、嚟拨起嘅时候咧，冇复兴啊！
是复兴的火花，不是用读经来支持、来拨开呢，是没有办法复兴的。
好多教会以为佢好复兴，其实唔系啊，混乱啊，因为佢冇根基噶。
很多教会也复兴，但是混乱，因为他是没有根基的。
你以为佢复兴咩？唔系啊，好多人嘅意识啊，好多人嘅冲动嘅行为走出嚟啊，但系冇真理支持噶。
你以为他是福星吗？他是很多人的行为冲动的感情弄出来，他没有真理的根基的。
真正的福星是以神的话语为根基，
因为真正的福星是以神的话语为根基。
怪不得他成场一见起之后呢，哇，以斯拉啊，当时一个另外一个文士啦，就开始读神的律法啦。哇，这班以色列人好专心去听啊。
那因此呢，因城墙建完了，以斯拉就一个文士就读神的律法，那他们的很留心去听，
反应好积极啊，好正面啊。
他们的反应非常正面，非常积极。
希望大家听到神的说话的时候，心里火热啊。
因为他们听到神的话语，心里面火热。
他们心里火热啊，你们听到神的话语，心里面是什么？
那他们心里火热，你们听到神的话语，心里怎么样呢？
毫无感动啊。
就毫无感动吗？
这个大问题啊。
这个大问题了
啊，所以大家可以检讨的。
所以大家可以检讨一下。
你喜欢听神的话语啊，一系喜欢听啲讲三讲四的故仔啊，你自己想。
你喜欢听神的话语呢，喜欢听那些讲三讲四的故事呢？
好啦，咁啊，神的话语啊咁紧要啦，咁到第九章佢讲咩呢？
那神的话语这么重要呢，但第九章要讲些什么呢？
讲到祈祷，
讲到
祈祷啊，
祷告
吓、啊。所以今日我哋嘅主题嘅讲道系讲祈祷。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讲到祷告。
嗱，我哋喺第九章开始嗰度咧。
第九章一开始呢，
我哋讲到呢班以色列人啊，系一齐噶啊，集合啊，系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
那第九章第一节讲到这些以色列人是一起的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
啊，呢个嘅举动咧，系一种嘅认罪祈祷嘅外形嘅表达。
这种的举动呢，是的祷告认罪的外形的表达，
即系表示佢好认真啊！呢、这个认罪喺祷告里面认罪嘅重要性，
表示他们是认真的做这个认罪的这个行动
啊！最紧要都系认罪啊，跟外形咧其实都唔系咁紧要。
但是认罪呢，外表表现不是最重要
的。所以我哋教会从来冇要求你哋啊身穿麻衣啊。头蒙灰尘啊！咁
所以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要求大家要身穿麻衣啊，头蒙灰尘。
啊，我哋冇反对禁食，但我哋都唔系话成日即系鼓励你禁食祷告啊，我哋冇咁做。
我们没有反对禁食，但也没有常常要鼓励大家要去禁食啊。
呢啲唔系错嘅，如果大家要披麻蒙灰，我都唔会反对嘅。
但是假如你要披麻蒙灰，你要禁食，我们不会说你错。
啊，但呢个系外形嚟噶。
但这个是外表的。
最紧要都系内质。
最要紧是内心的本质。
咁啊，内心系一个认罪嘅一种嘅表态啊。
那内心是一种认罪的一个表示。
我点解知道呢？喺第二章第二节嗰度讲。
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是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啦。
佢哋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啊，和列祖嘅罪孽啊。
因为这里讲到他们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并且列祖的罪孽。
啊，顺便我又讲一讲啊，唔系站着嗰个咧比较属灵啲，坐喺度嘅唔属灵噶吓。
啊，但千万要清楚，不是站着是属灵啊，坐着不属灵。
啊，这个又系方法嘅问题。
这个也是方法的问题。
我有啲教会甚至话，哦，你要伏喺地上咁啊，头都跌埋地先至属灵。呢啲都系讲方法，唔好偏重方法，系偏重个内质啊。
有些教委是说你要整个人俯伏在地下呢，碰到地面呢才是谦卑认罪，这个是、啊、还是外表
对我嚟
做法的问题。
一啲比喻点表达祷告嘅方法咧，我唔会反对嘅，但系唔好太过专注嗰种方法。
不同的表达祷告的方法我不反对，但是不要专注那种的方法，
多啲注重内心。
多一点注重我们内心，
甚至有啲人注重方法，甚至骄傲添啊！佢话我嘅祷告灵啲，用我咁嘅方法啊，呢个好错啊！
因为有些人注重方法，他有时候就骄傲啊，说啊，你看我的祷告灵一点，因为我的办法对。
我能够禁食三十日，你禁食四日就放弃啊，证明你冇祷告嘅决心啊！呢啲嘅讲法错晒。
他我禁食三十天，你只禁食四天，你就证明你没有那个祷告的决心，这种方法是错的。
啊，我就慢慢睇，你就知道点解。
我慢慢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
睇下祷告嘅内容啊！
我们看看祷告的内容呢？
佢祷告内容啊，分主要两个方面，承认自己嘅罪同埋列祖嘅罪。
他祷告的内容两方面，一种承认自己的罪，变成列祖的罪。
嗱，我首先睇第二点，承认列祖嘅罪点解咁紧要？
我们看第二点，承认列祖的罪为什么这么重要？
啊，我唔系净系讲以色列人嘅历史啊，我哋了解佢点样祈祷嘅时候咧，可以应用在而家噶。
我们不单是讲以色列历史，我们要看看这种的心态怎么应用在现在。
因为记住旧约的每一句说话在神引导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是彰显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在过去神引导一些人的过程里面彰显出来的，
你都可以说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见到神的话语，
并或者说呢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
咁喺神引导以色列嘅历史当中，
在神引导以色列嘅历史当中，
大家要有一个最基本嘅概念，大家要识噶。如果唔系，你解释旧约嘅时候，你好容易会解错噶。
那大家最基本这个意念要明白，不然你解释旧约就会解错了。
原来神咧系跟以色列嘅祖宗啊，亚伯拉罕立约。
啊，就是神跟原来是跟以色列祖宗的亚伯拉罕立约。
立约嘅时候系一个无条件嘅约。
这个绿的月是无条件的月，
是一个祝福的月，
这个祝福的月，
给他有土地，给他有百姓，给他有国家，
给他有土地，有百姓，有国家。
然后因为成为一个属于神的国家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万族的祝福，
并且要因着他们成为一个神的国家，就能够成为万族的祝福。
我跳一跳啊，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跳一跳，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们有信耶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呐、啊，
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也临到我哋一班人噶、哦。
因此也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也临到我们这群人啦、
啊。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啊，也都临到我呢班人噶、哦。
那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也临到我们这群人、
啊。神对以色列的国度要求啊，临到我哋教会、啊。
那神对以色列国度的要求临到我们今天这群人，就是神的教会
啊。所以如果大家要转向神学牛角尖啊，我唔系话教会等于以色列啊，但系个嗰种嘅福分啊，嗰种嘅使命啊，系相同。
虽然我们不是转这个神学牛角尖呢、啊，但是讲到这个教会跟以色列人呢，我们以色列的福分跟着使命也成为教会的国父
阿伯拉罕的使命嘅约嘅福分同埋嘅吩咐啊，系我哋嘅使命。
所以对亚伯拉罕约里面的吩咐跟使命是我们的使命。
继续讲下旧约嘅历史。
所以继续讲旧约。
咁啊，转几弯几百年过咗，咁以色列人喺埃及成奴啊，大家知啦啊。
啊，所以转几个弯呢，就以色列结果就在埃及为奴400多年了。
咁啊，神兴起个摩西。
神兴起个摩西，
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啦啊出埃及啦，大家知啦。
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
啊，如果呢啲都唔识嘅，你快啲参加陈弟兄嘅主学啊 ，KK 主学，快啲去啊！如果呢啲都唔识嘅，继续讲落去真系好难听啊！
那假如你不认识这些，你快点去参加主学啦，不然你很能明白很多其他
好难明啊！呢啲好基本嘅东西嚟，
因为这是基本的圣经的记载。
咁啊，神咧就喺呢班以色列人当中咧，就用摩西啊。同佢立咗个约，
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摩西就跟他立了一个约，
就系俾十条诫命摩西之前咧，出埃及记嘅第19章咧，神就话我与摩西立约。
啊，所以呢，在神与那个给十条诫命之前呢，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就说我要跟摩西立约。
你哋呢班以色列人啊，就是一个圣洁嘅国度，是一个尊君嘅祭司啊。
啊，你们以色列人就是圣洁的国度，是尊的祭司。
圣洁国度等于说你呢个国家属于我嘅，每一个人都属于我嘅，叫圣洁国。
叫圣洁国度就是归属的意思，这个国家这个子民是属于我的。
你有使命啊，你要将呢个神国的真理啊去宣告出去的，所以你是尊君的祭司
啊。你们有使命啊，你要将神国的使命信息宣扬出去，所以你是尊君的祭司。
这个可以称为叫摩西的约，也称为西乃的约啊，很重要的，在解经学上。
所以这个呢也可以叫做摩西的约或者西乃的约。
但是这个约呢其实还有其他附带的条件的。
当然这个约有其他附带的条件。
在摩西快要离开的时候呢，就再重述这个约的附件啊。
对，在摩西快离开世界之前，他就重新复述这个约的附带的条件。
在生命记的三十章。
所以生命记的三十章。
摩西就叫了这班以色列人出来。
所以摩西叫这群以色列人出来。
就说了，现在我呼天抢地啊，跟你讲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他今天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讲非常要紧的话语。
是一个生死的问题啊。
是一个生死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这班是听神的话，你就生。所以不听话你就死啊！
所以你们这群人若听神的话就生，不听神的话就死。
这个除了属灵的生死之外，就是地上的命运的生死啊！
不但是属灵的命运呢生死，也是地上的命运的生死的问题
啊！咁呢个咧就叫做巴勒斯坦的约。
所以这个叫巴勒斯坦的约。
所以这个约咧里边嘅祝福啊，与咒诅是有条件嘅。
所以这个约里面的祝福跟咒诅是有条件。
你听神话咧，神会祝福你。
听神话，神祝福你。
你不听话呢，咒诅临到啊！
不听话，咒诅就临到。
所以呢班以色列人就不听话啦，大家知道啦，
大家知道这群子民就不听话了。
所以神派咁多先知来呼喊他们改过啦，佢都不听喎。
所以神就派了很多先知来呼喊呢，叫他们悔改，他们不愿意听。
最后就是亡国咯。
结果国家灭亡了。
所以这个是很应验啊，这个巴勒斯坦的约和摩西的约的内涵的。
所以这个就非常应验了摩西的约跟巴勒斯坦约的内涵。
但是灭亡之前啊，试过有一段日子他们都挺好的，比如大卫的时代，所罗门的时代。
那么在灭亡之前曾经有一段一些时期呢不错的，好像大卫时代或所罗门的时代。
神就从他们的即是尊敬他的皇帝啊大卫立约了。
所以神就为与那他们所尊敬的皇帝呢大卫立约。
他立约即是保证神不会丢弃这百姓。
那他这个约呢就保证神不会丢弃他的百姓。
他有个子孙啊，会在这个国度出来啊，这个将来的耶稣啊，大家知道。
并且应许呢，在这个大卫的后代有个子孙会从起来建永远呢得到这个国度，就耶稣了。
咁但系喺呢个过程里边呢，大卫个仔啊就所罗门啊。
那在过程里面呢，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
佢都明白阿伯拉罕嘅约同埋摩西嘅约当中嘅内涵嘅要求。
当然他明白呢，那个摩西的约跟那个《包含的约》里面的内涵的要求，
所以他奉献圣殿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祷告来表达他愿意跟随这个约。
所以因此在他奉献圣殿的时候，他就用一个祷告来表达他愿意跟随这个约。
圣殿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圣殿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即是复兴之前，即是首先建殿，然后建城墙，大家知道，我讲过了。
我们知道那个这个尼希米时代呢，复兴之前他们先重建圣殿，然后再重建城墙。
因为圣殿是一个敬拜神的核心的中心地方。
因为那对他们来讲，圣殿是敬拜神的核心的中
心。但外表的敬拜没用的，如果靠着个外表功夫没用的。
但是外表敬拜，靠着外表功夫是没有用的。
心里面敬拜先得。
要心里面敬拜才可以。
后来耶稣就慢慢心灵诚实敬拜就咁解。
因此耶稣后来说呢，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
不是外表没用，但最紧要是内心啊。
不是
大家个平衡喺度。
不是说外表没有用，而是特别要更加平衡为内心的态度。
所以所罗门的祈祷就话啦，如果我哋嘅内心系正确嘅话，
因此所罗门就祷告说，假如我们内心是正确的话。
神啊，你会降天雨啊，俾我哋，会消灭我哋国家面对嘅灾害。
神你会就会降天雨给我们，也会消灭我们国家里面的灾害。
所以我哋呢班人要净系敬畏神啊。
因此我们这群人要不停地敬畏神。
呢段日子我哋要敬畏神，神你有办法保护我哋。
我们在地上这段日子要不断地敬畏神，神你要 办法保护我们的。
当时所罗门王都明白呢个样嘢，
所以当时所罗门他是明白这个的。
啊，但系佢啲子孙唔明白咧，咁最后亡国啦。
那好可惜，他子孙不明白，结果就
嗱呢
个灭亡了。这个是旧约的历史。
所以尼希米当时叫晒一班以色列人啊，喺第九章第二节嘅时候咧，佢祈祷认罪，首先系为下啲祖宗嘅罪嚟祈嚟求神赦免啊。
所以尼希米当他召集啲百姓嚟祷告认罪，首先就为咗祖先啊他们罪孽来认罪。
因为祖宗嘅罪孽就系国家嘅罪孽，亦都系成为以色列人每一个个人嗰种嘅喺神面前嗰种嘅影响嘅光景啊，系影响个人
嘅。因为呢祖宗嘅罪孽，国家嘅罪孽，影响到他们每个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光景。
所以你希美，如果第一章啊，我哋睇开头嘅时候啦，佢接到呢个使命嘅时候，佢咪祈祷嘅，你希美系咪？
对，我们记得第一章尼希米看到这个使命要重建城墙了，他也是祷告吗？
这个使命好大啊，真的怎么承担得起啊？他第一件事祈祷
啊这个使命这么大，怎么承担自己？他第一件事就是祷告。
他祈祷的内容就是为国家来祈祷，
他祷告内容第一就是为国家来祷告。
所以第九章是重复第一章他所做的事啊。
因此呢，第九章可以说他重复第一章所做的事情。
这个不是单单个人的福气那么简单，是整个国家要复兴的问题啊！
这个不单是个人复兴的问题，乃是整个国家复兴的问题。
所以他首先为列祖的事情来认罪，
因此他首先为列祖的事情来认罪，
你都确认神那种做事的方法在列祖的约里面已经写得清楚了，
并且确认神做事的办法在列祖的约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神不会丢弃他的老百姓，但你个别的老百姓如果不听话的话，你个别都是要受害的。
神不会丢弃他的百姓，但是个别的百姓如果你不听话了，你会受害的。
等于用回教会做个比喻，大家明白？
那用回教会做个比喻，我明白了。
神永远不会丢弃他的教会，
神永远不会丢弃他的教会。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后生读神学，我有个教授讲了很有趣的说话。
啊，我年轻的时候念神学，一个教授讲了很有趣的话语。
我是神学生，大家年轻人经常讲神学，以为很高深理论，讲很大的理论。
那很多神学年轻人大家都讲很高深的所谓神学的理论。
我们的教授就问一个问题。
那我教授就问一个问题。
你怎么证明教会属于神的呢？
那你怎么证明教会属于神的呢？
我这班神学生是多多圣经的引证，一样那样一大堆神学。
那我们的神学生就多圣经的引证，大堆神学的理论。
我老师就笑一笑。
那老师笑一笑。
好简单，为什么讲那么多神学？
他说这很简单，为什么讲了这么天花
乱坠？教会不是属于神，老早执笠了。
因为假如不是属于神，老早关门了。
啱喎，真系，如果教会唔属于神嘅，仲有今日，你谂下。
所以如果不是属于神，就还有今天吗？
所以教会属于神。
所以因此教会属于
神。神要祝福教会。
神会祝福教会。
教会唔听话嘅话呢？
但假如教会不听话的话，
个别嘅时期啊，就系呢班教会里边嘅成员啊。
那个别的时期呢，教会里面的成员是会亏损的。
直到这班人肯认罪肯悔改的时候，神的祝福又再来的。
直到这群人能够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的祝福又重新来
到。你不肯认罪的话，你自己拿苦来受。
那假如不认罪呢，自己拿苦来受。
你继续抵挡神的时候，你拿苦来受。
你自己抵挡神的时候，继续抵挡神，
失去教会的功能，
拿苦来受。
失去教会的功能，
失去教会的功能，
教会就看不到神的福气，
教会就看不到神的福气。
如果咁睇嘅时候，个别信徒都系损失啦，系咪？
所以这样的话，个别的信徒也损失嘛，教会损失，个别信徒也损失。
所以神喺旧约工作咧，绝对影响新约嘅时候嘅作为啊。
所以，神在旧约里面的工作呢，绝对影响新约教会里面的作为的。
所以你又要关顾自己，也都要关心教会啊。
因此你要关顾自己，也要关心教会。
不，老实讲，要关顾教会，其实咧，首先要关顾自己，系咪先？我讲灵命方面啊。
那这当然很自然，你关顾教会，先关顾自己，特别灵命方面。
如果信徒灵命唔好，就讲咩教会灵命啫？
如果你自己灵命不好，我还讲什么教会灵命？
讲来讲去都系从自己开始，系咪先？
所以讲来讲去，还是从自己开始。
所以咧，你希美一讲到认罪，就承认自己的罪啊。
所以尼希米讲到承认罪的时候，就承认自己的罪。
唔好赖教会咯。
不要赖教会，
讲到自己灵命唔得，梗系唔得啦。嗰个做牧师点会得啊？关我咩事
啊？灵命不好，说当然不好啦。这样的人做牧师关我什么事情？
嗰个人做教会领导，佢影响我，即系佢害咗我咁上下咁啊！咁嘅讲法，
他做教会领袖，他影响我，就是换句话说，他害了我了，所以现在我不行了。
要算你呢句说话是有啲嘅真题啊，但最紧要啲你要检讨自己先。
啊，就算你这样讲话有点的理由啊，但是其实最重要还是你自己。
所以你
希米
就
要
认自己嘅罪啊。
因此尼希米他要自己认罪。
嗱，讲到认罪嘅问题咧，我又要归纳讲一讲罪嘅定义。
所以讲到认罪呢，我们要讲到罪的定义。
我希望我呢度嘅信徒咧冇呢个咁嘅观念。
我希望这里的信徒没有这种的观念。
有啲信徒话我好好啊，冇犯罪啊，我警察又冇捉我吓，税局又冇话我骗税系嘛，我犯咩罪？
啊，那有些信徒我很好啊，我警察没有抓我，税局国税局也没有说我瞒税，那么不是很好吗？
其实罪唔系用呢个方法嚟定嘅咧。
但是好可惜，罪不是用这个办法来定的。
喺新旧约里边咧，罪呢个字咧有好唔同嘅字草嚟描述噶。
啊，那在新旧约里面，罪这个字有不同字眼来描述的。
在旧约当中差不多有九个字是描述罪这个样子。
那旧约里面有九个字来描述罪。
如果我要分析九个字的字根的意念什么呢，今天都不用说其他东西，讲完 就差不多了，但我就不会这么做。
那假如我们要分析呢这九个字的字根呢，那就今天时间就够了，就不用再讲下去了。
两个最主要的希伯来文的字。
那我只选了两个最主要的希伯来文的字。
出现最多的字。
出现最多的。
第一个在希伯来文出现的字就是 Raka 就是翻译成为 evil 是邪恶的。
啊，那第一个希伯来文呢Raka 就是翻译出来是邪恶罪恶，英文是 evil，
是一个很明显的敌挡神的行为与心态的 evil，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敌挡神的心态，就是 evil， 就是罪恶。
那第二个字呢出现少些少的，
那第二个是出现比较少一点的，
就 Kata 出现了大约300次左右啦，系讲一啲嘅品行嘅问题。
卡就是300多次，这个字
系一个一般嘅品行问题。
是讲到品行方面的事情。
未知邪恶，但系呢种行为、呢种心态都唔啱啊。
啊，那邪恶那种行为、心态不对。
未知邪恶。
啊，但不至于邪恶。
但系呢种嘅品格、呢种嘅言行都系唔对啊。
但是这些行为品格是不对的。
咁啊，所以我哋做信徒要真係要检讨自己喎。
因此我们信徒要好好检讨自己。
可能你话我冇邪恶啫，但系睇下你啲品格。
那你说我没有邪恶，但是你看看你品格。
啊，所以要检讨检讨啊。
要检讨检讨。
喺新约当中呢，单单保罗啊都有六个字啊系讲罪。
那新约当中保罗呢用了六个字呢。
唔好话其他嘅使徒啊。啊，
那不要不要说其他使徒的，保罗当保罗就用六个字来描述罪。
最经常出现嗰个字呢就系打错目标啊，阿马泰啊，出现最多㗎。
最常常用的那一次就是说是你打不中那个红心。
啊，个目标边个定个目标啊？唔系你定个目标啊，系神定个目标，打错咗啊！
啊，那这个红心那个目标是谁定的？就是神所定的。
所以以新约嘅了解罪咧，就系我唔行神嘅旨意就系罪。
所以新约了解罪咧，就你不行神的旨意就是罪。
其实有啲人话我冇犯罪啊，我选择呢个啫嘛咁。
啊，有啲人话没有犯罪啊，我只是做这样的选择而已。
啊，如果呢个系你好心啊，守洁心清要神所选择嘅冇问题。
那假如你守洁心清呢，这个是神要你选择的，没有问题。
我嘅选择同你选择可能唔同噶。
那有时候我的选择跟你的选择可能不同。
但你明明知道神要你咁样，你偏偏唔选择咧，你就阿玛提啊。
但是假如你明明知道神要你这么选择，你不选择呢，就是犯罪了。
啊，另外阿玛提啊，你亦都可以喺个好广义嘅范围当中嚟讲噶。
那这不中目标这个的罪根呢，还从呢个更广的范围来讲。
刚才比较系狭窄啲，系好似系被动啲，即系我选唔选择呢样嘢，变为我冇犯罪啊嘛。
刚才呢讲的比较狭窄的，好像被动一点，我不选择啦，所以就犯罪咯。
啊，因为明明系神要你嘅，你唔做啊嘛。
啊，明明神要你做，你不做啊。
明白神唔准嘅，走去做啊嘛，咁阿玛提咯。
神不准的，你明去做，就是就不种那个种地，不种地了。
咁但系咧，呢个阿玛提呢个字，亦都可以喺好广泛嘅范围讲噶。
但是同一个字呢，更广泛的范围来讲呢？
以保罗嘅了解啦，系一种罪恶嘅势力嚟嘅。
以保罗了解，是一种罪恶的势力。
好似喺我哋范围以外嘅，系不住攻击我哋、挑引我哋、引诱我哋嘅呢种嘅嘢咧，佢称为阿玛提。
是从我们外面的范围之外呢，他从外面不断的攻击来。侵扰我们的，
好似罗马书第七章第八节。
像罗马书第七章第八节，
佢话罪阿玛提啊，系趁着一切机会啊，要等我哋啊，唔守神嘅诫命。
他说罪阿玛提啊，就是要趁着一些教会的机会呢，叫我们不守神的诫命。
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将我杀掉，杀掉灵命当中同神分开，叫杀掉
啊。那甚至在过程里面把我杀掉，就是我叫我灵命里面与神分割绝。
一个人不行在神的生命里面，如果你自己知道的，你生命没有平安的。
所以有时候你如果这信徒你不行在神的心意里面，你自己知道的，你没有心里面平安的
啊。所以保罗就说，你容许这个罪啊，外面的势力啦，魔鬼的势力呢，是趁着一些应该守的法律啊，戒命呢，你竟然不守，那你等于你灵命就死了咯。
所以你说保罗说呢，你容许呢罪恶的势力、魔鬼的势力透过神的诫命呢，你不守了，因此你就犯罪了。
那另外一个经常用的字呢，在新约的呢，就是翻译为不敬虔啊。
那另外一个新约里面常用的装罪的这个字呢，就是不敬虔
啊。一个英文是 SEBIA Sebia 啊，是不敬虔。咩叫不敬虔
啊？就翻译成不敬虔，什么不敬不虔。
其实不敬虔好简单，就是你不信神就不敬虔
啊。不敬虔就是你不信神
啊。佢话上帝嘅愤怒啊，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啊，就是、不信的人身上
啊。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上帝的愤怒呢显露在一切不敬不虔的人的身上。
点解神咁讲呢？
为什么神这样讲呢？
因为佢话神嘅事情完全显明啊，在宇宙当中啊，更加显明人的心里啊，所以你不能够话冇神嘅。
所以保罗讲下去，因为神的事情呢，很明显的显明在宇宙当中，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但你没有办法呢推诿的。
所以你不信神的存在，你咪不敬虔咯。
所以你不信神的存在，就不敬虔。
呢个就罪啊！
这个就是罪了。
其他仲有好多嘅罪嘅定义，我唔讲啦。
所以有很多其他罪的定义，我不讲了。
笼统啲嚟讲，咩叫罪啊？
那笼统来讲，什么叫罪呢？
从神嘅性格相违，同圣经嘅教导有相违嘅就系罪，系咁
跟神的性格有相违的，跟圣经教导相违的，就是罪了。
因为就算神引导你啊，神都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引导你的。
就因为神引导你的是用他的话语来引导你的。
而在他话语背后，神可能有一些感动 来催逼你，但都离不开神的话语的。
并且在这个话语的后面呢，可能有这些感动来催逼你，但是离不开神的话语的。
所以一个人说跟随神，他不听神的说话，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啦。
所以你说跟随神，但你不看神的话语的话，你是自己欺骗自己的。
啊，咁当然，如果要解释圣经解得清楚明白啊，都系有个敬虔嘅心啊，不然啊，你可以将圣经扭转嚟解得噶。
当然，你要看了圣经明白解释的对呢，你要带着一个敬虔的心，不然你可以把圣经呢改得调转过来。
啊、因为圣经话俾你个神系点样噶嘛？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为
神？值得我哋敬畏噶嘛？
他值得我们敬畏的。
佢有清楚嘅旨意，我哋要跟随噶嘛？
他有清楚的旨意啊，我们去跟随的。
所以解释神嘅说话咧，都要对神有个恭敬嘅心嘅。
所以你解释神的话，必须对神有恭敬的心。
所以好多新派神学家，哇，呢、这个人巴闭真系博士学位得两个，但系佢哋唔信我，点解啊？对神冇恭敬嘅心啊嘛。
那有些新派神学家，他的博士学位几个啦，但是他的看圣经不对，因为他对神没有。恭敬的心，
啲、人够晒聪明啦，但系佢啲理论咧，搞到我哋啲信徒咧，信心都俾佢摇动啊！呢个新派神学
啊，这些的人呢非常聪明，但系他的理论呢就摇动很多信徒的信心啦。
咁啊，讲翻啦，如果既然我哋系有罪啊，咁我哋点处理自己嘅罪咧？
所以回头讲啦，既然我们有罪，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罪
啦？啊，去到今日第二段嘅圣经啊，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啦。
所以今天第二段经文，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
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啊，便是自欺，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经文就现在投射出来
了。那这里呢，给我看到呢，其实我们是老亚当啊，虽然我们的存在啊，虽然我们想耶稣啊，但是我们说我完全不会犯罪的，没可能的。
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那有老亚当在我们里面。我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但我不能够说我们没有办法犯罪，这不可能的。
那这段圣经针对信徒的，
这段圣经是当针对信徒的，
不是针对不信的朋友的，
不是针对那没有信的。
咁我哋如果有罪嘅时候，因为罪用神嗰个嘅标准嚟定噶嘛。如果我哋发觉自己真系有啲嘢啊，系唔合神心意嘅，系罪啦。咁我哋要承认。
那假如我们知道有罪的，因为罪是用神的标准来定的，既然这样有罪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认啊，
我们要承认。
所以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因此这里约翰这里说了，我们若认这
个若呢就翻译成为 if 啊，
若就是英文翻成 if
啊，如果中文翻译好似啊，哇，可能啊，差唔多叫 if 啊，系咪？但系呢个若咧喺希腊文系唔肯解释嘅。
那如果中文听起来好像呢，有可能啦，我、大概但系希腊文原来不是这样意思。
呢、这个若啊，希腊文咧叫第一 condition 啊，就系话咧一定会得咁解啊。
啊，那希腊文的意思呢，那是一定能够得到的。
啊，如果我哋愿意咁嘅时候。
假如愿意这样的话，
一定得到嘅结果系咩咧？
一定会得到那个结果的。
后面就讲啦，因为神系信实嘅，系公义嘅，个结果系咩啊？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啊！
就是后面所讲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就我哋知道嗰个罪啊，我们的罪系针对我哋承认嗰个罪，神一定赦免嘅。
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罪是针对我们所知道那个罪，我们如果承认，神一定赦免的。
啊、今日我咧讲嘢唔小心，伤害咗我亲爱嘅弟兄。
啊，今天我讲话不小心，我伤害了我亲爱的弟兄。
我知道我犯咩罪啊？系咪？
我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大嘴巴唔应该讲啲咁嘅嘢。
我大嘴巴不应该讲呢啲事情。
咁我就喺神面前认错啦、啊。
我就在神面前认错，神啊！
我唔应该咁讲嘢。
不应该这么说话。
当然，如果我知道系得罪咗某弟兄，我除咗同神讲完之后，我要同佢讲两句啦。
当然，我如果知道得罪弟兄，我跟神讲嘅时候，我要也对向那弟兄讲几句啊。
免得佢伤心，系咪？
免得他伤心啊。
我同神嘅关系和好，咁啊同弟兄嘅关系要和好嘛。
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跟弟兄的关系要和好。
呢、这个中国人要学噶，
这个中国人我们要学习的。
啊，特别系中国人嘅男人啊，
因为特别中国人男人啊，
要佢认错真系好难噶。
因为叫他认错很困难。
几大都唔认错，
怎么样都不肯认错。
啊，呢、这个系唔对噶，
这个是不对的。
但系呢个圣经话，我哋认自己嘅罪咧。神首先赦免我哋所犯嗰个罪。
圣经讲得清楚，但假如我们认自己，神一定赦免我们那个罪。
喺我哋能够心里边得到同神嘅和解啊，
以致我们心里面能够得到与神的和好。
我仲有一个嘅效果、哦，
还有一个效果后果。
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系咩嚟嘅咧？
并且就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什么呢？
呢个意思就话咧，我哋唔使担心我哋唔知道嘅罪啊。
就说我们不必再担心我们不知道的罪。
佢例如我讲嘢唔小心得罪咗我弟兄。
啊，举例我讲话不小心得罪我弟兄。
我知道我伤咗佢心啊。
我知道我伤了他的心、啊。
我又唔知道佢老婆听到我咁讲会唔会伤埋佢个心
啊。啊，但我不知道原来他老婆听到也伤了他的心。
我又唔知道佢有冇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咧吓、啊，侍奉嘅时候啊，影响到佢，影响其他兄弟姊妹、啊，咁搞落去嗰个环节好大好大噶。
啊，我也不知道，因为他给我得罪啊，今年不高不。不太高兴快乐，他影响到侍奉一些演绎下去的一些的不同的后果怎么样？
甚至他有没有因为我得罪了他，他回去呢就发脾气，得罪他的儿子女，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得罪他，结果让他也得罪他别的人。
如果家而佢家中嘅小狗都俾佢因为我嘅缘故踢多两脚，我唔知喎。
甚至或者因咗他家里面小狗，因为我得罪他，他回去要向小狗发脾气。
你好似讲笑咁讲，但系问题咧就系话我哋唔需要担心，我哋唔知。
就好像讲笑一下，但是这些的不同，我们不知道的。坏的后果我们不需要担忧。
我们要知处理了我们知道的事，
我们处理了我们知道的罪，
我们不知道的事就交给神了，
我们不知道就交给神了。
神一定有办法去洁净一切的，
神一定有办法去洁净一切的。
因为我们引起那些不好的事神都会处理，
因着我们所引起的一切不好的东西神都会处理的。
因为我这个罪引起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后果神会处理，
我们因着我们的罪引起的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些后果呢，神会处理的。
我们守洁心清在神面前就可以了，
因此我们能够只要守洁心清在神面前就可以了。
这句话呢，做信徒啊，如果知道自己有哪个罪呢，就好好地处理那个罪。
所以对信徒来讲，你知道哪个罪你要好好处理那个罪，
然后守洁心清，继续就朝住神要俾你走嘅道路上奔跑就得了。
然后就守洁心清的，就朝着神为你奔跑的道路去跑就可以了。
我哋先可以释放啊！
那我们这样才能够释放，
先可以开心啊！
我们才这样才能够开心。
整日担心呢样，担心嗰样。
不要整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但要老实对自己。不应该有的行为，不应该有的言语要好好处理。
但对自己要老实啊，不应该有的行为，不然的言语要好好处理。
啊、所以呢，认罪的内涵讲了、啊、包括自己的罪，包括、这个我们的体系里面的罪。
啊、所以认罪的内容、讲了是自己的罪，也包括我们的那个体系里面，就教会里面的罪。
那我们可以做个检讨。
那我们要做一些检讨。
咁事实我哋自己私底下嘅祷告，包括我哋教会嘅祷告，系咪咁嘅咧？咁样？
那就是我们教会的祷告，我们自己私下的祷告，是不是这样的呢？
啊，除咗我哋有冇认罪之外，我哋嘅祷告内容系点样嘅咧？咁样？
那除我们认罪之外呢，我们祷告内容是怎么样呢？
嗱、啊，特别睇到列祖嘅罪咧，证明呢、这个除咗认罪之外咧，亦都系为咗神嘅国度啊，能够 好上畅顺咁继续施展出去啊，所以佢为咗列祖嘅罪嚟认祸。
啊，那么为咗列祖来认罪的，特别是应咗要让神的国度能够畅顺的去扩展出去，那所以为列祖的罪来承认。
神系用呢个团体嚟做佢嘅工作噶嘛？
因为神是用这个团体来做他的工作。
咁我哋嘅祷告内容系乜嘢咧？咁样？
那我们祷告内容是什么呢？
系咪有多嘅比重啊？系为神嘅国度嘅东西嚟？
那我们祷告里面的内容有多少比重是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呢？
或者我自己的需要来祈祷呢？
或者常常为着自己的需要来祷告呢？
这个值得我们检讨一下。
这个值得我们检讨一下。
按照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啊，
按照耶稣基督的门徒，
当他们不识点祈祷，但知道祈祷很重要的时候呢，他在路加福音十一章曾经这样问耶稣
的。那么当他们要祷告，那么不知道怎么祷告，他路加福音十一章就问耶稣了。
耶稣啊，你教我祈祷啦。
啊，耶稣你叫我们祷告吧。
咁如果单单睇呢个问题嘅时候啊，你估耶稣应该点做呢？
那当耶稣对他这个问题，他应该怎么做呢？
一般人谂法就耶稣教佢点祈祷啦，系咪？
那一般人就话，耶稣教他们怎么祷告？
用咩字句嚟祈祷？
就用什么字句来祷告？
有多少个系为呢个嘢？有多少个为嗰样嘢咁嚟教佢咧？个工程式咁啦，系咪？
啊，就是要多少为咗这个东西，多少为那个东西，就好像方程式一样。
啊，甚至系要禁食几日，要企喺度、瞓喺度、坐喺度，点样点样，咪方法啊嘛，系咪？
啊，就我要禁食多少天，要坐在那里、站在那里或伏在地下，不同的办法来祷告。
啊，但系好奇怪啊，当佢哋咁问耶稣，好明显为咗个方法嚟问如何祈祷嘛？咁、耶稣点答佢啊？
当然很奇妙，当他们问耶稣如何祷告，是问方法，耶稣怎么回答呢？
刚才我哋开始嘅时候，我感谢 Marion， 感谢一班带领聚会嘅肢体，我哋开始时候做咗乜嘢啊？
感谢我们刚才聚会开始叫帮肢体跟 Marion 他们带我们做什么？
我同 Marion 真系好有默契方面，虽然我哋冇沟通过啊，
虽然没有沟通过，但跟好像跟 Marion 很有默契。
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啊尊你的名为圣啊，耶稣系咁教嘅祈祷。
啊，我们在天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刚才我们唱的诗歌。
当门徒系针对方法，耶稣就以一个国度嘅心态嚟教佢哋。
当门徒针对方法，耶稣却以国度的心态来教导他们。
所以肢体们啊，你唔好担心啊，你唔识祈祷。
所以肢体们，你不要担心，不会祷告。
你要检讨下你嘅心态啊！
你检讨你的心态，
你点样去祈祷？
你怎么去祷告？
如果你个祈祷嘅心态好偏重自己个人嘅喜好嘅时候呢？
如果你的祷告是偏重自己的喜好的话，
嗰样嘢得唔到嘅时候咧，经过几次之后你就唔祈祷噶。
那样东西得不到，你几次之后你不再祷告了，
灵命会后退啊。
你的灵命就后退了，
更极端可能埋怨神啦、
啊。所以更极端就埋怨神啦、
啊。就算你得到你得到嘅嘢，就算得到你得到嘅嘢，
假如就算你得到你要的东西，
有阵时你不知不觉当中啊，就睇唔起其他兄弟姊妹啊，因为好似个祈祷唔系好灵噶喎。
你就不知不觉也看不起别人弟兄姐妹啊，他们祷告不灵啊，我祷告灵啊。
但系耶稣教导门徒祈祷唔系咁。
但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不是这样，
系为神嘅国度嚟祈祷，
是为咗神的国度来祷告。
愿你嘅国降临啊，愿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
天上。然后先至开始就系为自己嘅需要祷告，
然后才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
但系呢个为自己需要嚟祷告咧，都唔系一个贪心嘅祷告。
但为咗自己需要嚟祷告，不是一个贪心的祷告。
我们要用饮食啊，天天赐给我哋啊。
我只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
所以你不用太过担心你半年后一年后啊，退休之后有多少钱啊，哎呀，不用担心。
你不要太担心你半年之后一年之后或者若干年之后你要多少钱存下来，不需要太担心。
在美国我们真的很蒙福啊，众位肢体你有哪个今晚开餐那些钱未有的，老实点跟我讲，散会私底下我会找个办法帮一帮你。
那我觉得我们是蒙福，假如作为肢体里面有谁呢今天担心一天晚上没有钱开饭的话，等下去啊可以跟我私底下讲一下，我看怎么帮忙你
啊。所以我们 一切所需要我们都有了，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都得到了。
但跟着他的祷告就是说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人我们人来的，可能会得罪人的得罪神的，在这方面检讨自己啊。
跟着祷告说赦免我们罪，我们人会得罪神罪人的。
然后跟着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跟着就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因为魔鬼 是罪的势力来的嘛，是不是？
因为魔鬼是罪的势力，
那个是一个不义的势力，成日要好像叫紧嘅凶恶嘅狮子要食我哋噶嘛，系咪？
所以好像一个罪的势力，好像嚎叫的狮子，常常寻找要吞噬我们。
所以我求神帮我哋避开呢啲嘅试探。
所以求神 帮助我们避开这些试探，
救我们脱离这些凶恶，
救我们脱离这种凶恶。
这些是真正祈祷的内容，
这个真正祷告的内容。
我不否定大家有些很紧要个人的需要交托给神，但这个不应该是祷告的核心来的。
那我不否认大家有很多要紧的需要要交给神，但不应该是这个，不应该是祷告的核心。
应该多的为国度祈祷，
应当多为国度来祷告，
应该为自己灵命来祈祷，
为自己灵命来祷告，
应该为自己怎样参与在神的使命上面有份来祈祷，
应为自己怎么样参与在神的使命里面来祷告。
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经历到神的国度的伟大，他的权柄能够在你身上来彰显，
在这个过程里面经历到神国度的伟大，神的权柄在你身上来彰显。
你不用担心，你说你不懂祈祷，
你所以不要担心，你不晓得怎么祷告。
祈祷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来到他父母面前，
祷告好像小孩子来到他父母面前。
父母哪个要求的个仔个女啊，一定有某个工程式的咁嚟同佢讲话先至算系一个孝顺嘅仔女嘅啫，冇个父母系咁。
有哪个父母会要求小孩子要方程式的来向他讲话才会答应他的要求？每个父母是这样的。
父母希望佢嘅细路仔、佢嘅儿女啊，同佢讲说话。
父母是希望他的儿女来跟他谈话。
啊，刚才我话细路仔好似净系嗰啲中年嘅父母希望啲年轻嘅儿女对佢说话，其实唔系噶，我嘅意思唔系咁啊。
不是说中年的
父母要求佢年轻嘅细路仔同佢仔女同佢讲说话。
不但中年的父母呢要求年幼的小孩子跟他们对话。
我哋年纪大嘅父母啊，
我们年纪大的父母
都希望我儿女对我说话，
也希望我们的儿女会向我们讲话，多跟我们沟通。
中国人有个俗语讲，
应该有个俗语这么说，
你可能过分些啊。你活到一百岁啊，仲担心紧九十岁嗰个仔？
因为所以说呢，养儿一百年啊，长忧九十。
啊，这个可能过分啲，但系问题父母嘅心就系咁。
所以就算可能过分的，好像讲，这个是父母的心态。
我哋天父嘅心唔一样。
我们天父的心也是一样。
所以你有呢个打开心同佢倾偈就得噶。
所以你要那个心就打开，跟神对话就可以了。
一齐祈祷也都紧要。
一切祷告也很重要。
因为我哋系一个团体，唔系一个个人。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不是个人。
我哋喺一齐祈祷嘅时候，可以彼此影响对方。
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可以彼此影响。
我睇到一个兄弟，一个姊妹，佢嘅祈祷系咁样嚟，有核心性嘅，有国度性嘅，影响我哋噶。
当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姊妹有祷告是有核心的，这有国度性的，就影响我们的。
见到佢喺困难当中，佢屡屡都仲寻求神嘅国度为佢嘅首任，会激励我哋噶。
看到他们在困难当中，然后寻求神的国度，他们会激励我们的。
然后喺祷告当中有阵时可以分享啲见证吓，神喺我哋困难当中点帮助我哋，亦都系一个鼓励嚟噶。
并且在祷告里面分享啲见证，神在困难中怎么帮助我们，是一个也是一个鼓励一个见。
所以一层嘅祈祷咧系有个益处。
所以一起祷告是有它的益处的。
喺应用方面，我鼓励大家。
就在应用里面，我们鼓励大家。
我哋教会礼拜日朝头早有祈祷会。
我们教会礼拜天九点钟有祷告。
礼拜三有祈祷会。
我们礼拜三有祷告。
好多团契嘅聚会嘅时候有祈祷。
很多团契聚会的时候有祷告。
我哋有个一对一嘅读经啊。
我们一对一导读。
其实应该话啊，祷读啱啊，唔系就读经啊。
我不单是读经，
有读经有祈祷。
一对一导读是要祷告跟读经的。
啊，你哋配合咗之后咧，记得啊，要祈祷要读经一齐。
所以你们一对一对，那么一起的时候是记得不但读经，是有祷告。
你参加呢个运动嘅时候咧，每几个月我哋大家聚埋一齐，彼此分享当中嘅果实，哇，真系好开心啊！灵命都因此可以复兴啊！
所以参加一个运动，我们彼此几个月咧一起来分享那个果实呢，也大家很高兴，里面以灵命为复兴。
我都谂唔出咩理由，你竟然唔肯参加呢个一对一祷读啊！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想到什么理由，你不参加这一对一导读呢？
冇时间讲唔通啫，系嘛？
没有时间讲不通吧？
除咗瞓觉嗰之外，仲有好多时间剩出嚟。
因为每一天呢，除了睡觉之外，还有很多时间。
你又可以见面一齐，大家做，
你可以见面一起做。
你打电话又得，
我用电话来做也可以。
而家好多新科技啊！对住个人讲噶，
见埋个样噶。你那个手板的电脑可以的面对面讲话的。
任何嘅手机啊，智能手机乜嘢手机啊，包括祖国出嗰啲手机都得噶。
任何手机、智能手机、祖国出的都可以这样做。
即系唔系话好贵嘅东西嚟嘅。
就不必说很贵的东西。
啊，所以大家要把握呢个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
一齐祷告，一齐读经。
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读经。
我为咗讲到讲快啲啊，咁啊，除咗祷告之外咧，其实咧，佢喺第九章都话俾我听，佢哋有读经嘅。
所以说，祷告在第九章也讲到他们读经啊。
第三节佢点讲咧？
第三节怎么讲呢？
佢哋将一日嘅时间咧分为 两堆，起码两堆啦。
啊，他们把时间分为两圈。
四分之一的时间呢就读神的说话，
四分之一是站在自己的地方念神的话语，
四分之一的时间呢就是祈祷来敬拜神，
四分之一呢是来认罪敬拜神的，
是相辅相成的，
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鼓励大家来主日学，也都鼓励大家祈祷，
所以鼓励大家来主日学，来也来祷告，
参加我们教会为你定的一对一的祷读 的组合，
也鼓励你参加我们教会为你定的一对一的那个这个的，
慢慢你会经历神的伟大，你会成长的，
慢慢你会经历神的伟大，你会成长的。
如果有时大家未到那个灵情，有时认罪不可以公开认，私底下一对一的最好了，那个讨读的事大家讲一下，彼此支持应该哦。
那当时如果你的灵命没到一个地步，不能够把自己罪讲出来，最少有时候一对一的可以讲一讲，那彼此来认罪祷告。
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是犯了十条诫命的罪，你不用担心，
当然
绝大部分不是的，
我绝大部分基督徒不是犯了十诫里面的那大罪的，
但是零零碎碎那些神喜悦的东西经常出现，
但是零零碎碎神不喜悦的东西常常出现，
那些东西你要对付吗？
但这些东西你要对付的，
你祷读当中就最好了，
你在祷读当里面来做就最好了，
大家要明白这点就好好使用教会为你安排啦。
所以好好大家明白，好好使用机会，好好使用那个有机会给你这样做。
讲到这个复兴，我除了看到他又读经又祈祷，还有什么迹象他们复兴呢？
所以讲到他们复兴，除了读经什么祷告，还有什么现象我们看到他们复兴呢？
他们对罪恶那样也很认真啊，
他们对罪恶认真，
对神认为不对的东西他很认真去处理，
对神的这位不对的东西他认真去处理。
第九章第七节开第六节开始就讲他祷告内容，现在我没时间讲
第九章的第七节第六节开始就讲到祷告的内容了，
最到最后那节都是讲祷告的内容，
直到的最后那一节都是祷告的内容。
祷告的内容其实是圣经的历史，
这祷告的内容其实就是圣经记载历史，
哪个说话用圣经的说话圣经 的事干来提醒我们成为祷告内容，
换句话说以圣经的内容圣经的记载的东西来提醒我们成为祷告的内容，
在想念的内容的时候作出个人的反省，
就想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做出个人的反省。
然后到三十八节就是最后了，祈祷完了他们做什么呢？
到了三十八节第九章上面他祷告完了做些什么呢？
他立确实的约啊，立约啊，
他们就立确实的约，立约，
就是这班一起祈祷的人说好，我们答应过，我们按照我们祈祷的内容彼此的一起遵守，也都是彼此监管啊，来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就是说这群祷告的人呢，现在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了，祷告内容了，那我这群呢大家做一个决心，彼此的支持，彼此的监管，来坐在神的面前，
这个很有帮助，
这个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在小组里面啊，
特别在小组的里面，
一对一的里面，
一对一的里面，
如果我有点软弱，哎呀陈弟兄啊你帮我手啊，我愿意改，每个礼拜问我，好紧要啊！
我软弱，我说陈弟兄啊，我愿意改了，你每个礼拜提醒我一下。
甚至每晚整个 email 来都唔多啊！
就算你每个晚上弄个电邮提醒我也不多。
你要自己主动噶，唔系要人哋追住你嘅啫。
这个你要主动，不是要人家追着你。
这个、应该噶嘛？
应该这个是应该的。
这个要立约啊！
这个要立约。
咁啊，我讲讲，咁啊，除咗个人有啲咁嘅复兴之外，仲有咩复兴咧？咁样？
那除了个人有这样的复兴，还有什么复兴呢？
去到最后一章。
就出去了最后一章了，
最后一章就是人是即系老亚当呢样嘢永远解决唔到嘅，
所以最后一章讲到这个老亚当呢，是这个问题是永远
完全解
决
冇办法噶啦，除咗翻天家之外，
除了回天家之后呢，不然呢永远没有完全解决的。
你见到个老亚当有啲诡计出嚟搞下你嘅，一定会有嘅。
你怎么样去进步呢？老亚当就诡计出来
搞你。我哋唔需要失望，唔需要灰心，
但我们不需要失望，不需要灰心，
靠着神嘅能力对付老亚当，
靠着神的力量来对付老亚当。
到十三章嘅时候咧，有问题出现啦，
所以十三章有问题出现了。
有一个三个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三个问题，有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有一个做教会领袖的人，
一个做教会领袖的人，
将个神的圣殿旁边屋啊租给人啊来收利润，可能自己 pocket 咗嗰啲钱都
叫神圣殿里面一个房间租给人家，被钱呢可能放在自己口袋里面，
或者系奉献出嚟都唔顶，我唔知佢，但系问题咧呢、这个房间唔系咁用噶嘛，系咪？
那或者他奉献出来也不一定，但不过这问题是说这个房间不是这么用法吧？
咁无论点咧。呢班尼希米知道之后，呢班以色列嘅同工咧，领袖嘅同工就认为呢件事唔啱，有勇气去对付，呢件事就解决咗啦。
那尼希米找出来呢，就这帮 同工啊、领袖，他们说哦，这个事情不对，就对付了，解决了。
呢啲问题将来我哋新堂起咗之后咧，都要小心。
所以
多咗地方，
我们新堂啊，建好这些问题，我要小心处理。
啊，所以我要群属灵嘅带领同工彼此提醒噶。
所以我们属灵同工咧，彼此提醒。
喂，第二个问题出现咩咧？
那第一个问题是
安息日嘅问题。
安息日的问题。
啊，我有一日咧，可能讲篇安息日嘅道，点解安息日咁紧要，同埋而家我哋唔守安息日有乜问题啊？我以后讲。
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讲一篇安息日道，因为安息日这么重要的话，好像我今天不守安息日怎么怎么处理呢？
我当时嘅人就唔守安息日喎。
那当时他们不守安息日。
啊，咁又系一知道唔啱嘅时候咧，啊，佢班人又愿意改过。
所以一不对呢，就那群也愿意改过。
啊，佢改过嘅时候又唔见得有咩分裂喎，证明系属灵啊。
所以改过过程里面也没有什么分裂啦，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
啊，因为如果教会唔属灵嘅时候咧，一针对人嘅错误嘅时候，一定分裂
嘅。因为假如教会不属灵，你针对人的错误呢，一定分裂的。
属灵嘅教会就系愿意面对错误，一齐更改嘅。啊，呢个属灵。
属灵教会就话愿意面对错误，一起来改过的，那个是属灵的教会。
啊，第三个嘅改变咧，亦都系啊难度好高嘅改变。啊，佢都做咗成功、哦。
第三个的改变是难度很高的，但他们做了成功。
啊，呢、这个咧可能要另外一篇道讲啊，呢、这个。
即系另外一篇道来讲。
当中有一班以色列人。
当中有一群以色列人。
唔听神话，又唔听摩西嘅教训。
不听神的话，不听摩西的教训。
他娶了个外邦的女子，或者将自己女嫁给外邦人。
娶了外邦的女子，或者把自己女儿嫁给外邦人。
啊，这个不是说民族性的分别，圣经从来没有批评啊。啊，民族性，即系话，譬如你犹太族啊，你娶一个唔系犹太族嘅人咧，圣经从来冇批评噶。
这个
系讲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不是民族性的说啊，你是犹太人，把他娶一个不是犹太人，我把嫁给不是犹太，不是这个这方面的事情。
系讲一个婚姻当中，对一个配偶将一个敬畏神嘅老百姓嘅一个人啊带走啊，系讲呢样。
乃是讲到这个在婚姻当中那个。不敬畏神的，把这个敬畏神的百姓带走了，离开了。
结婚了，咁点处理佢咧？
那结了婚了，怎么处理呢？
啊，呢、这个问题真系好棘手啊！
这个问题非常困难。
咁但系起码我哋知道尼希米记系处理咗呢个问题。
那起码我知道尼希米记他们处理了这个问题。
呢、这个问题背后咧冇任何嘅好明显嘅啊批评啊，话佢不人道啊，冇爱心啊，冇。
啊，在这个处理过程里面，没有很明显的批评说这个不人道啊，不对呀、
啊。啊，所以证明呢，他是用很有恩慈、很有正义的方法处理了这个问题。
乃是，就是表现出他是很有恩慈的、正义的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也都不容许啊，啊，啲人不敬畏神呢件事呢继续维持下去。
也不允许呢，这个不敬畏神呢，这么继续下去。
啊，这个就复兴。
这个就复兴了。
这个到时候面对这问题的时候，在复兴的教会就有复兴的智慧来处理问题。
所以遇到这些问题，复兴的教会就要复兴的要智慧来处理这些问题。
如果教会不复兴的时候，这些问题出现分裂了。
所以假如教会不复兴的话，这些问题出现就问题出来了。
啊，求主帮助我们。
就求主帮助我们。
好了，今天的讲道就。
今天我们谈到这里为止。
我们祈祷。天父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学习尼希米的教训。我们专心祈祷，专心读经。行为改变，尊主为大，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